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就看到天开了，阳光普照。我们也恳求主啊，圣灵也是像天开的一样从天上降下来，普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前一段时间啊，我们教会的教牧同工都很忙，心情呢也比较沉重，因为在前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教会和团契中就有三个人去世，有两个老人家和一个刚刚十岁的小孩子。两个老人家平时身体都很好，但是突然呢就被诊断出癌症，很快呢就过世了。而那个小孩子呢，是突然得了连斯坦福这样世界顶尖的医院都查不出来的一种怪病，结果在十几天就过早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医疗手段对癌症和许多莫名其妙的病症仍然是束手无策。作为基督徒，作为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都为他们恳切地祷告过，但最后呢，他们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们也只好顺服神的旨意，感叹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但是我们在心里边仍然禁不住要问神啊，为什么？为什么？那这段时间呢，没少听到弟兄姊妹们在问为什么。因此呢，我就在今天呢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是心灵深处的天问。所谓天问，实际上就是问天，是对天地、对自然、对人世间一切难以解释的事物的发问，希望能够得到解答。而事实上呢，这许多的问题往往是找不到答案的，也是人的理性无法想通，也是解释不了的。比如说义人为什么受苦，恶人倒想亨通，为什么好人没好报，好人落得个暴死或者横死，而恶人呢反倒是寿终正寝，死后呢还背脊哀荣。那基督徒呢也不例外，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也会遭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或者创伤。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好好的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却突然得了癌症，或者是突然遭遇了车祸，或者是你遭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公和不平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发出一个天问：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临到我 ？Why me？ 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好好的保护你的儿女？为什么基督徒也一样的受苦？这就是一个天问。那现在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记载在约伯记第七章二十节。这里说：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我们看约伯遭遇患难的时候，用这样的问题来问神说：为什么以我当你的箭靶子？弟兄姊妹，当你在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候，你曾经这样问过神吗？你是不是也感觉你的痛苦是从神来的呢？你是不是也认为神把你当作练习射箭的那个箭靶子呢？要理解约伯为什么会这样质问神，我们必须要先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约伯到底他碰到了什么样的人生风暴？从约伯记里边，我们晓得约伯他所经历的苦难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的。因为约伯他在一日之内他就失去了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在一日之间就失去了他所有的骆驼、牛羊骆驼所有的财富，他也在一日之间失去了他的健康，从头到脚都生满了毒疮。我们看到这接二连三的巨大的不幸，那真是排山倒海般的临到了约伯的身上，令他无法招架。如果我们看他所经受的这些苦难，我们就会深深的同情他，就不会因为他对神这种不满的情绪而苛责他。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我若如果 遭遇了同样的事情，我相信我们的反应不会比他更好。另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问题是，约伯他在受苦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约伯记一章一节告诉我们说，约伯他原来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甚至在神的眼中他都是一个义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受这么大的苦？约伯的受苦绝对不是自作自受，绝更不是罪有应得。所以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一个如此敬畏神的人还要受苦？为什么义人要受苦？20世纪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叫 C.S. Lewis， 他针对这个问题他给了一个答案。他的这个答案呢，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安慰和启发。当有人问到说 Why do the righteous suffer？ 为什么义人受苦的时候，那 C.S. Lewis 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说Because they are the only ones who can take it. 因为只有一人能够经受得起。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是否明白，今天神验中了约伯，并不是要让约伯成为一个冤大头，或者使他成为一个倒霉鬼，而是因为神看得起他，并且知道他经受得起。就像圣经所说的，神绝对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神允许这样的苦难临到约伯，也是因为神要拣选他成为一个器皿来做一个见证，就是要见证一个对神有真正信心的人绝对可以胜过生命的苦难。那么今天当我们问神啊，为什么你许可苦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除去两个误会。第一个误会呢，就是神并没有制造苦难，苦难并不是从神而来的。从约伯记我们知道，苦难是从撒旦而来的。虽然神没有制造苦难，但神也并没有责任要阻止苦难，就像神没有责任阻止我们犯罪一样。神透过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说，人犯罪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你不肯听，你就要承受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有责任自己要过圣洁的生活，就像你有责任在冬天你要穿够保暖的衣服，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样，这是我们人的责任。如果你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你就难免受冻。上帝并没有责任要阻止这些苦发生在你的身上，纵然如此，上帝他仍然要使用苦难，他用苦难来造就人，他用苦难来祝福人，用苦难来成就他的美意。从刚才的经文里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神许可苦难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苦难可以使人寻求神，苦难可以使人的心归向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找神，是在他得意的时候吗？不是的，乃是因为他碰到绝境的时候。第二点， 第二个原因，苦难可以使人认识自己，他再也不会骄傲狂妄，觉得你好像很伟大。正相反，你会发现没有神，你是活不下去的。第三个原因是苦难能使人想到永恒，不再那么看重今生。那么下面呢，我就从这三点来思想神啊，为什么你许可苦难的发生。那么第一点，苦难使人寻求神。无可否认，当人碰到苦难的时候，人的心会归向神。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他曾经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那就是在士师时代。当时以色列人遇到很多的苦难，一遇到苦难他们就来寻求神，就来呼求神。可是一旦苦难过去，他们就又忘得一干二净。等到苦难再一次来临的时候，他们又再一次的来寻求神。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循环。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神为什么许可苦难。因为没有苦难，人就远离了神。很多时候神借着苦难把人带回来归向他。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是如此，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大家还记得911恐怖袭击的时候，纽约几乎所有的礼拜堂、所有的教堂都爆满，人们开始来寻求神，来向神祷告，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绝望的时候，他本能的反应就是会呼求神，不是吗？比如说今天你在飞机上，我们前一段看的飞机经常出事啊，你在飞机上，如果机长向你报告说我们的飞机引擎停止运转了，是吧？而且现在我们是在太平洋的上空，我们没有办法降落的，那就请大家自求多福吧。那么你想想看，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恐怕你靠谁也靠不住了，这个时候你马上就会祷告，是不是？是的，苦难会使人寻求神。约伯他就是如此，在约伯记七章二十节，让我们看到约伯首先呼求的是鉴察人的主啊。是的，患难中的约伯他立刻想到是主，是那鉴察人的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鉴察人的主的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的，你不要以为约伯他想到的这个主就像个秘密警察一样，天天都在监视着他的那一位主。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一位主。如果你看英文钦定本的圣经那翻译，你就会更清楚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在钦定本里边，鉴察人的主是 preserver of man， 意思就是说在约伯的心目中，这位主就是保守看顾人的主。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投靠的是这样一位主，他能带领我们经过苦难，让我们胜过苦难。不止如此，苦难还可以使人经历神，经历神的同在。那么 C.S. Lewis 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 God whispers to us in our pleasures, shouts to us in our pain。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痛苦中比在快乐中的时候，是更容易听到神的声音，你不觉得吗？当我们在肉身快乐中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是贴近这个世界，我们听到的常常只是人的声音，只是环境的声音，最后呢就是曲终人散。但是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到是何等的孤独。如果你在痛苦当中向神呼求说，主啊你在哪里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你会听到上帝向你说话。 上帝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你的灵修读经，或者是透过你里面灵的感动，或者是透过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来向你说话。在痛苦的经历中，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你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你相信吗？在旧约但以理书中，有一位尼布甲尼撒王，他曾经做了一个金像，命令国中所有的臣民都来敬拜，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坚决不肯跪拜这个金像。尼布甲尼撒王他就发怒，叫人把他们丢在火窑里面。但是当他从火窑外面向里面看的时候，发现里面不是只有三个人，而是有四个人，而且他看见的第四个人好像人子，这就是主耶稣，那就是神子。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当你在火窑中的时候，你以为耶稣基督他在哪里？耶稣在火窑里面。当你在痛苦患难当中的时候，你以为耶稣他在哪里？他就在你的痛苦当中与你同在。在你在痛苦的时候，他来抚摸你，他来拥抱你，他来带领你走过那个痛苦。那我们看到约伯，他就是在苦难中，他是深深的经历了神的同在，以至于他苦难过后，他能够说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样的话来。从前是什么时候？从前就是他还没有经历苦难的时候，这从前就是他还非常快乐的时候。而现在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在痛苦中的时候。当他在快乐中的时候，他可能会听到 God whispers to him， 但是现在他在痛苦中的时候，他听到的是 God shouts to him。 在他过去还没有经受苦难的时候，他只是风闻有神，可是当他亲身经历神的时候，却是在他痛苦和患难当中。由此我们就多少可以知道，神之所以许可苦难，是因为神让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回到他的身边。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苦难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不是的，人类最大的悲剧不是苦难，而是经历了苦难却不知道寻求神，是经历了苦难不知道神是他苦难中唯一的出路。那第二点，神许可苦难是因为苦难能够使人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我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很多时候因着我们有很高的学历，我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我们很有成就，或者是我们很富有了，我们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就感到自己是很神气。一直到有一天苦难来临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和脆弱。让我们来看约伯记七章二十节，约伯接着说，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弟兄姊妹，当你读到我若有罪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这好像是一个假设的语气？好像约伯他不认为他有罪，他只是在假设说 我若有罪，是吗？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看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钦定本，那么你知道这句话是怎么说的？是 I have sinned， 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犯罪了，我就是个罪人。这就让我们看到约伯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开始反省自己，反省他的过去。因为这里我们就看到苦难会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罪人，你不觉得如此吗？有很多人他在健康的时候，在得意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都不大会有什么反省，直到只等到有一天他被疾病打倒了， 只等到他遭遇灾难或者是落难之时，他才开始觉得说，哦，我过去一直觉得我自己的身体很好，所以我就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我没日没夜的干，结果就落到今天这样，其实没有了身体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于是就开始懊悔，他觉得，哎呀，我很对不起我的家人，我很对不起我的太太，我没有过去，我没有花时间来好好陪陪我的儿女。他就在那里开始反省。事实上，在圣经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那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个浪子。当那个浪子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开始反省了，啊。那么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想到了他的罪，当年他向他父亲要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的罪，当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的罪，当他大肆挥霍吃喝享乐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的罪，只等到他的钱有一天全部都用光了，求告无门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他有罪，他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那么中国有句古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基督徒更是这样，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会让我们更深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反省自己的罪，思念我们不过就是一个罪人。不止如此，苦难还可以让我们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承认自己是何等的有限。约伯他接下去说，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个是主，一个是箭靶子。你知道什么是主吗？主就是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以天为宝座，是以地为脚凳的。当约伯面对这位顶天立地的神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渺小的一个地步，就像一个箭靶子一样。弟兄姊妹，你发现自己像箭靶子一样吗？我可以告诉你，神不会把我们当成箭靶子。如果谁要把我们当成箭靶子的话，我跟你讲，一个小小的灾难就会要你的命。如果神把我们当成箭靶子的话，我们的生命早就是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必须要发现，就像约伯发现他自己一样，借着苦难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是何等的渺小。还不止如此，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经历苦难，还可以发掘出我们生命的潜能。有一句英文说得很好，他说， Christians are like tea.Their strength does not come out until they are in hot water.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简单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好像茶叶，在滚烫的热水中才能够发出它浓醇的香味。是的，这滚烫的热水就像苦难一样，你在耶稣基督里那莫大的潜能，有时候必须要借着苦难才能够彰显出来。如果你的生活一直过得非常的平顺，每天都是丰衣足食，恐怕就很难发掘出你的潜能。说到这里，我必须要介绍一个人给大家，他是在过去20多年来在美国主流教会中一个被神重用的器皿，他的名字叫 René Bondi。 我不知道有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他哈。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老师，他嗓音非常好，他在教会里边呢，是诗班里边是唱女高音的，他经常唱 solo， 唱独唱，而且他的信仰也非常好，他经常教导他的学生们呢，说要信靠神。但是就在他29岁那一年，就在他要结婚前的2个月的一天夜里，你是奇怪不，在沉睡中他从床上掉下来了，床上掉一般的没事是不是，但是没想这他这次他是头先着地，所以他这颈椎就受到了很大的挫伤，从那天起他整个人就瘫痪了，不但四肢不能动，而且也失去了声音，说话就是 whispers， 沙哑的声音。 那个时候他跟你我一样，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不知道多少次在问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让这样的事临到我。他就这样不断地向神呼喊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就听到神对他说话，他清楚地听到神对他说，说 Rene， 你过去一直都在唱歌，但是你没能够唱出生命的歌。从今天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信靠我，把你的生命给我，我将要改变你，我要让你不只能够唱歌，而且要让你的生命本身就成为一首美丽的歌。那么神的话就让他重新燃起了信心，他决心要信靠神来度过他的余生。真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从那一天起，神开始改变他，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彰显在他的身上。不久以后呢，他的未婚夫娶了他，而且呢，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嗓音后来纯粹，他的嗓音的恢复纯粹就是一个神迹。恢复之后的嗓音比以前的声音更美。他不但能够唱诗歌，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感人的诗歌。他唱自己所写的诗歌，他对着监狱里的犯人唱，对着那些迷失的青少年唱。他被许多教会邀请去歌唱，去分享他生命的见证，他把许安慰和盼望带给许多破碎的心灵，许多失丧的灵魂因他而得救。那么他神的应许啊，在他的身上得以成就。那应许就是，你不只能够唱歌，你的生命要成为一首美丽的诗歌。弟兄姊妹，这应许的成就不是在他苦难之前，而是在他遇到了苦难之后，而且关键还在于他在患难中，他愿意全心的来依靠神，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神。他也因此就能够发掘出在基督里的他里面的那个潜能。第三点，为什么神许可苦难？因为苦难使人渴望永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就必须要承认许多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并没有常常想到永恒，而更多是活在当下，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积极营营的在追求今生的东西，不是吗？偶尔我们看到身边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去世了，当我们去参加他们追思礼拜或者葬礼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可是等到事情过后呢，时过境迁，我们马上又回到忙碌的世界，直到有一天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对人生的态度才可能会改变，你的心思才可能不再那么注重今生，而想到那个永恒。有一天我去探望一位百病缠身的老伯伯，不是我们教会的哈。这个老伯伯年轻时候很会赚钱，后来呢，他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也很爱钱。那天我去看望他的时候呢，他一反常态地叹了一口气，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有钱又有什么用呢？当时我心里就想，哎，很奇怪，这不是平时的他呀，他今天怎么会有这样的体会呢？是的，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了，他意识到他的人生不会太长久长了，于是他就开始想到，身体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有多少钱也没有用，而且将来有多少钱也带不走，所以他就不再恋战今生。我们看约伯就是这样，7:20最后一句话他怎么说的？他说：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约伯在过去快乐的时候，在他风光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子体会，而当苦难临到他的时候，他才说：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 厌弃今生这个肉体短暂的生命。这句话就是说，我终于发现我今生这个肉体呀，这实际在钦定本里是这样说的，说 So that I am a burden to myself， 意思就是说我终于发现我今生这个肉体的生命啊，对我来讲是一个负担。是的，只有在我们 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体会。有人一天到晚总是在想着怎么能养生，怎么样可以长生不老，想活到120岁、130岁，这表示说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苦难。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家人遭遇苦难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再恋战今生，就不会觉得我今生活得越久越好，你就会觉得神给你多少的年日啊，你就活多少年就好了，你也就不会再为那些小事情斤斤计较，也不会为了生活你汲汲营营，更不会与人争个你死我活。不但不会如此，你还会为永恒做准备，知道在地上怎么样活，知道怎么样积攒财宝在天上。那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有个著名的电影明星，他的名字呢是叫 Christopher Reeve， 好多人提到他的这个名字呢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要提到 Superman 超人，大家就都知道他是谁了，是吧？是的，这就是演超人的那个明星。因着 Superman 这个电影，他可以说是红透了整个世界。可是讽刺的是，在1995年，在一场马术的比赛中，在跨越一个障碍物的时候，那马突然停下来了，所以他就向前飞出去了，啊，头先着地，然后他的颈椎就严重的破碎，最后成了高位截瘫。除了他的眼珠能转，除了他的脑袋还稍稍能动，是吧？整个身体完全瘫痪了。你想想看，这样一位身高6尺4寸，也就是192公分，长相英俊挺拔，而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超人，突然间就落到这样一个绝望的地步，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是的，几天之后他清醒过来之后，第一个念头是什么？自杀。他跟他妻子讲，恐怕我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后来他是在他妻子的爱的鼓励之下活下来了，但是从那天起，他就发现自己不但不是个超人，而且连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求之不得了。每天就坐在轮椅里边，靠着一根特别的管子来维持呼吸，他的后半生就是这样度过的，一直到52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个苦难给他带来什么呢？这个苦难使他想到了神，想到了永恒。他原本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小的时候他是跟父母经常去做礼拜的，但是后来出外之后，闯世界之后，他就把基督教信仰完全的抛弃了，后来竟然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他再也没有去过教会。但是这个突如其来的苦难降临之后，他才开始寻求神，他开始考虑到永恒的事情了。同时呢，他也开始不再只想到他自己，而是想到和他同遭受同样的苦难的人。于是呢，他就决定要用好自己的余生，和他太太一起奉献出，他很有钱呢，把钱都奉献出来，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供医学机构来进行那个干细胞的研究，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有所突破，以帮助那些瘫痪的人呢，能够重新的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上面的信息见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苦难能够使我们寻求神，认识自己，想到永恒。但是呢，我们也仍然不能忽略苦难还有一个副作用。让我们来看约伯记2章9节。当约伯面临着巨大的苦难的时候，约伯的妻子对他怎么讲？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就妻子这样讲。 所以弟兄姊妹，从这节经文里边你看到什么？没错，苦难可以使人亲近神，但是苦难也可以使人远离神。苦难可以使人寻求神，但是苦难也可以使人抱怨神。苦难可以使你的信心得到磨练，但是苦难也可能会让你的信心丧掉，使你放弃信仰。就像英文里边有一句话说的，说 Suffering can make us better, but it can also make us bitter。就是说苦难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好，但苦难也可以使你变得更坏，充满苦毒。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没有？你今天有没有在苦难当中？你怎样看待苦难？你是借着苦难来造就你的生命，使你的信心更加坚固的那种人呢？还是你借着苦难，你对上帝来表达你的不满，来表达你的愤怒的，你是这样一种人呢？曾经有一个弟兄，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被公司裁员了，那么不但失去了工作，就连他的投资也是血本无归，最后连他的房子都被银行这个收去做抵押了，以至于他后来变得无家可归。就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的妻子又遭遇车祸受了重伤。遇到了这一连串的不幸变故之后，他就问自己说，他说我还剩下什么呢？最后他对自己说，他说我还剩下一点点对神的信心，但是我真没有把握这一点点的信心能够持续多久，能够支持我能走多远人生的路。所以有一天他心情非常郁闷，他就出去散步。那么他经过一个正在建造中的教堂，在工地上他就看到一个工人在那里切割，在打磨一块石头，这个石头是一个三角形的。这位弟兄就很好奇，就走过去问他说，这块石头你要做什么用？你要把它放在哪里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教堂啊已经都快要建好了。那个工人就指向那个教堂顶上最高的地方对他说，你有没看到那尖顶处还有一个空缺，这块石头就是要摆放在那个最高处。接着那个工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给这位患难中的弟兄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那个工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I am shaping this stone down here so that it will fit in up there。 当时这个工人说的没心无心，但是呢，这位弟兄觉得神就透过这个工人向他说话，跟他说，地上受雕琢是为了天上，今生遭磨难是为了永恒。他听了之后，他心里就非常感动，他就一边流着泪一边回到家里去，他深深感到神的爱仍然在眷顾着他。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的关键点在哪里吗？这句话的关键点就在于其中的四个字，一个是 down here， 一个是 up there。 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关键点，因为它不仅仅对这个弟兄有意义，就是对今天的你我都很有意义，不是吗？我们今天都是 down here， 我们今天都是在地上，但是有一天我们会 up there。这句话里面还有另外两个字我们不能够忽略，那就是什么？一个是 shape， 一个是 fit in。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环境中当中我们不断的是被神雕琢，以至于最后我们才可以被神放在天上那个合适的位置上吗？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为什么神许可苦难？苦难是要提醒我们，人需要耶稣，人活着不能没有耶稣。一个人如果活着没有耶稣的话，那他的生命才是一个最大的苦难。弟兄姊妹，你今天正是在苦难当中吗？你正面对着你人生的风暴吗？你正在经历的苦难是什么？是不是失去亲人的那种痛苦？是不是你身体有疾病？或者你看到你的家人正在受苦，你需要照顾他？还是因为你工作的不如意， 有很大的压力，还是因着你投资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或者是你的婚姻撞到了冰山。如果今天约伯的经历不足以安慰你、鼓励你、帮助你，如果约伯的经历还不足以为你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今天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只要你愿意信靠他，只要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我确定他可以帮助你走过人生的苦难。弟兄姊妹，当那个人牵着你的手越过人生的风暴，走过人生苦难的时候，我请你做一件事，就请你注视他的手，那个牵着你的手。你可以在他的手上发现他受苦难的时候所留下的那个钉痕。他曾经经历苦难，因此他了解你的苦难。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让他带领你走过人生苦难的时候，你还要注视他的那个脸庞，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会使你想起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经受极大苦难的时候，他也曾经问过一句话，他也曾经大声问过同样的问题，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离弃我？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受苦难，常常是因着我们的无奈。可他受苦难是他的选择，是他的情愿。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受苦，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但是他的受苦，完全是为了你，为了我。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从今天起把你自己的手放在他的牵引和带领之中，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如果你愿意把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你就会发现基督徒受苦的路实际上是通往荣耀的路。感谢神，我今天就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些，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无论我们在何种环境中，无论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什么，即便是在极大的苦难中，你始终都与我们同在，即便是在火窑中，你也是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求主的灵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样一颗心，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相信你那钉痕的手，我们相信你那饱经风霜的脸，饱经患难的脸，足够为我们提供了人生的一个满足的答案，让我们知道如何去行。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